都是在跟同一个人谈恋爱嘛，所以没有什么故事。
我跟你讲，我最近长了八斤，我好生气哦！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大家好，我们是
塑料姐妹
狗。
哎呀，我们要说什么来着？对，我是对大家很久没有见到了，对不对？好久不见，我是你们的尔老师。
大家好，我是 Honey。
大家好，我是 Ish。
我是粗粗。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怎么讲，我们先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么久都没有录东西。是为什么来着，我们来编个好听一点的理由。
因为大家工作好。
哦，对，我
就是各自在挣扎在痛苦的现身当中，没有故事也没有时间。
对，我先来编一下我最近在干嘛呢，想想我最近在，对，我辞了职躺在家里面，实在闲得没事干，我现在在学英语，然后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我每天的生活
他还要忙着谈恋爱的。
我每天的生活就
是
是
的，
起床
就是学英语、学日语、谈恋爱、
学日语、健身、谈恋爱、
健身，
没了，
很充实啊！
就是
哦、
而且因为都是在跟同一个人谈恋爱嘛，所以没有什么故事。
六六六六六，
说的倒是很有道理，
对吧？
嗯，是。
来，你们，
是啊，每次好像你的故事都是就是在你更换了女朋友之后，
对的，
才会有一些比较神奇的故事出现。
对的，好的。
有分手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吗？
对，可以了，你们接着编，接着编，我的编完了，好吧。
哈，你编吗？
我吗？
嗯，
其实我最近很无聊啊，我最近就是养猫，然后上班做饭，然后和女同事玩，就这样。
哎，你爱的那个女同事有什么？你们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就是没有什么进展嘛，就是每，就是我一般每个星期会去她那里住一个晚上，因为她床真的好香哦，我真的好喜欢跟她一起睡觉。不会抱着睡觉，不是那种抱着睡觉，就是我，哎，我现在已经知道男女躺在同一张床上是怎么睡觉的，我以前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我以前不懂的，就是我以前觉得两个人睡觉抱在一起多难受呀，就是情侣之间。然后我上次
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的。
哎，我发现好舒服哦，我也好想这样睡觉。
没有啦，这是看人的好吧？我是觉得
你是树袋熊抱吗？
我是觉得我
不知道什么叫树袋熊，
我是觉得我抱着我女朋友睡觉很舒服的，但是我女朋友并不这么觉得。
因为女孩子都是软软的吧，
反正就是很舒服啊。
她是就是睡的时候无所谓了，睡着以后反正第二天早上起来肯定不在我怀里的。
那可能只是睡姿不太好而已，就会滚出去了。
那她睡姿是真的不好，她很容易晚上睡着睡着突然从床上滚下去。
她不会把你踹下床吗？
她踹不动。
哦，
我140斤的人。
然后我的故事就没有了，就是这样。
你不控诉一下你最近身材？
哇，大家都好没有故事。
哦，我跟你讲，我
也没有故事。
我跟你讲，我最近长了八斤，我好生气哦。
生气到卡顿，我这边都
听不清。我真的好生气啊！
所以你是怎么做到一下子胖了八斤的呢？
因为不是这样子的，我那个女同事就是那种生活很规律，就是每餐都吃，然后吃的其实量不是很多，然后细嚼慢咽那种人。但是其实你们知道我吃饭是比较快的，然后就是很大口的那种。然后我就是每天都跟她一起下班，因为我们两个家住得很近，然后每天跟她一起下班，一起吃晚饭。然后他们吃得很慢，那我就吃得很快咯。然后我每天吃完了回家也没事情干，就躺在床上。你说这样子一个月不胖八斤，说得过去吗？
你不是之前还幻想什么每天要跟他一起去跑步啊，然后干嘛走路散步锻炼？
不是，我跟你说
太冷了。
不是，我跟你说真的，上了班以后就真的怎么讲，就突然没有激情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最近又想，因为我最近重新买了，因为本来不是太冷嘛，我不喜欢健身房嘛，我觉得健身房太闷了，然后本来是喜欢户外跑步的嘛。
太冷了你还户外跑步，惊了。
对呀、啊，然后我就最近买了一套新的衣服，我要去跑了。我需要再
又买了
一
套新的衣服。
我觉得你跑步的那个动力来源于是新衣服。
不是啊，就是说要过年了嘛，就不能肥肥的回家，肥肥的回家被骂啊。
为什么会被骂、啊？你们家好那个。
而且我最近想再买那个代餐呢，我觉得那个好像蛮有用的。
那个、啊、
真的吗？
没什么用。
哎呀，
好难吃啊！
我从
因为我室友以前吃过，我觉得效果还蛮好的，但他就毅力比较好嘛。
对啊，就是那个东西吧，怎么讲啊，就是其实跟吃饭是一样的啦，就是如果你吃完觉得饿的话，你还是会去吃别的东西。
这样子吗？
对啊。
但是我还是要买来试一下。
好的，好嘞。
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我对，我这一趴结束，下一个兔兔你来吧。
我最近就很累，上一周
很累，
本来不是放元旦嘛，
加班，
但是因为银行里面年底要加班，就是要把那些账都拉平，然后元旦三天假，我加班了两天，第二天去是因为 ATM 机坏掉了，那天我已经坐在了去宁波的地铁上，然后我的老师打电话，不是打电话过来，我的老师发了一条微信过来，他说我们要不还是去休一下吧，因为 ATM 机那个服务率会影响我们的绩效，然后我就又从地铁上下来转车，然后又回到了我们家，然后再坐公交车去网点，然后就很痛苦。
哎，所以你的工作是什么呀？我就很好奇。
不是柜姐吗？
银行啊，
不是柜姐，
就是柜员，就是真的就是坐在那个喊号的那个地方，然后跟他喊，
对啊，
就是，然后
对喊号，然后现在银行的话，基本上是有很多业务能在机器上办，就是像开
卡，
然后或者转账那些嘛，就很多都能在机器上办，然后一般都是我这边的话就是现金业务或者那种比较大额的，然后就比较麻烦的业务会在我这里办。
好刺激哦。
你真的要那个就是用手就超快速的算钱？
不用啊，那有点钞机啊。
不是有点钞机和计算器吗？
那你不是之前说你要学那个的吗？
哦，
这个都
要
学，
那个
要
练，
这个都要学。
那个是就是什么技术测评啊那种东西，
基本功
吧，就是每年要考核，考核那个也跟你绩效有关系的，这是不是很烦呢？就那个数钱数到手都磨红了，
没有指纹，
就是点不快。啊，我跟你说，我不是手汗很多嘛，然后我们那个就是电脑签到要签指纹呢，然后早上接那种钱的箱子接进来也要按指纹呢。现在冬天还好一点哦，之前夏天的时候就疯狂出汗，然后读个七八十次都那个指纹都读不进去，我真的是无语了。
但是我那手汗多，你是不是可以省着就数钱的时候不用舔手了？
我不用数，我不用用手数钱，用点钞机数就行了。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还是考核的时候不是还得那个用手？
那我一般都是那个就是把它搓开，就不是那种很专业的哦，把它夹住，然后用大拇指一顶，然后突然那种数，我一般都是一张一张把它分开来放好，因为我怕那样我会数错，然后就是分开来放好，就显得很不专业。
问题不是。
那你当柜姐的时候有碰到什么奇怪的用户之类的吗？
也不会
奇怪的客户，
不会有什么奇怪客户吧？就无非有钱一点的来帮我转个，
不是
经常有
大妈什么的，然后又来办业务。
哎，其实我们那边讲不听的那些倒还好，你跟他讲啊，他确实就是知道了之后，他就啥也是会的。有一些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人家在办业务，他号码也不拿，人家明明后面号码排队排好了，他就一进来就站在贴着人家站，人家可能在那边等我把钱数完给他存进去嘛，他就贴在人家后面，就像探头探脑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不想理他嘛，我就不管他，就让他站着。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一下，我说你要办什么业务啊？他就说我要取钱。然后我说你取多少钱啊？有时候很小额，你不是 ATM 机的话取很快的嘛，就很方便。他可能取个300块钱，然后就要贴在人家后面这样一直看着，然后也不拿号码，因为你有些你 ATM 机不会嘛，你只能来我这取的话，那你就取个号码，你好好等着嘛，对不对？哎，就很没有礼貌。然后还有一次很好笑，就是那个有个小哥过来，让我帮他查那个卡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刚上柜，然后不太懂那个业务，我就要问一下旁边的老师嘛，他就3秒。敲一下我的玻璃，就我们前面不是会有那种防弹玻璃吗？他就3秒嘟嘟嘟敲一下，嘟嘟嘟敲一下。他说：“小姐，能不能快点啊？你怎么回事？你们在干嘛？”我说：“我在帮你问，万一我给你做错了怎么办？”他说：“哦，好的。”然后过了5秒钟，又嘟嘟嘟敲我的窗户，他就很着急，但是我又不知道他在着急什么东西，因为我给他办完业务的之后，他在我们厅堂里面也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一开始我以为他急着走。结果后来并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后来我发现了他每次来都是这样子的。
骚东西还每次来吗？
啊，他还会经常来啊。
就是来过2-3次，然后每次都是很着急的样子，但我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骚东西。
哇，你居然还能记得他长什么样，也是厉害的。
其实那边客户基本上就是因为网点比较小嘛，基本上就是那几个固定的，而且他真的很特别了，真的很容易让人记住。
好嘞。
然后还有那些很奇怪的什么，就是他从别的银行把钱取出来， 然后拿到我们银行这边来存，存着存着发现，哎，怎么少了2000块钱？然后就来我们这里吵了嘛，就是你们这个机器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吞我钱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就在厅堂里面吵嘛。
结果发现自己，
他就说我要投诉。嗯，他取了，把钱放在家里了，他在家拿回家过了一遍，然后就是拿出来2000块钱放在家里，他自己忘记了，然后就自己拿过来的时候明明已经少了2000块钱了，就来我们这边吵，然后我们就要把 ATM 机，就是银行的操作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 ATM 机里面把客户的钱吞了或者少给客户钱了，就是我们需要人工把那些钱都拿出来，然后把新的钱加进去，然后再把那些钱数好跟我们的账对好，然后这样才能知道他那笔钱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出现了差错嘛，就是要完成一些很复杂的事情，要时间的嘛。然后他就一直在里面吵，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ATM 机弄好，钱没问题，然后看录像也没问题，他就在还是在那边吵，说肯定是因为你们的原因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吵了很久，后来先把他劝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们那个个贷经理打电话，他说哦，是我2000块钱放在家里嘞，然后就很不好意思嘛，然后他也不来我们网点了，就也不来网点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啊，弄错了，他就只打电话说了一下。哎，我真的有的客户真的很奇怪的，
那你真的会，就是因为我不是去银行的时候，那些小姐姐就脸真的很臭，所以你是会微笑对他们，还是你也真的也变成了很臭的人？
那我还是得到夸奖的，
我感觉每个人就好像我们欠了他很多钱的那种。
是的，我就是很多服务行业就是很奇怪，就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做这些重复的事情，就确实蛮辛苦的吧。你说有时候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心情也确实会不好。
我觉得素素可能是因为刚来，你知道吗？就可能他在干这行干个10年8年了，完了之后他也是那种那么臭。
那不会一直10年8年都做那个柜台的？
10年8年、啊，
我已经辞职了，我已经提辞职了。
这样的吗？
真假的？
提了，然后他们说最快的话可能也要月底，然后晚一点的话就要年后才放我走，就很烦。
那你辞职之后要干嘛？
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不知道，现在但是就我不想在银行再继续干了。因为我最开始那段时间就磨合的时候真的很痛苦，每天压力都很大，因为你钱不能弄错，账不能弄错，然后还要应付这些奇奇怪怪的客户，我就那段时间就压力很大。然后自己坐就是坐公交车回家嘛，我因为离网点比较远，就去回来的话加在一起可能快2个小时，然后就通勤时间长嘛，整个人的心态就会有点不太稳定。然后有时候最开始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遇到一个客户很凶的客户，而我又觉得很委屈，你又不能反驳他，然后就在坐在公交车上就会自己开始流泪，然后又觉得自己很抓嘛。现在好一点啊，但是反正我觉得我反正对这份工作就没有什么，哎，而且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就很想快点走。哦，对，说到身体，我戴牙套了，然后今天第二天牙有点痛，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就是牙上放了一排那个就是金属的那个东西，因为其他的太贵了，戴不起。然后就还是那种丑丑的金属的样子。
哎，
你们去搜一下那个嘛，丑女无敌那个。我本来昨天想给你们看照片的，但搜了半天没找到。
但是每个人戴起来那个，
那你就按那个看吧。
倒也是，
因为直接就是整个张开来拍给你看，应该还蛮奇怪的。下次有机会我去问我的医生要一下我的那个牙齿的照片吧。
谁要？
而且我觉得
谁要看
牙
齿啊？
还 OK 啊？为什么你要戴牙套呀？
就我有两颗，上面有两颗牙齿是往里怼了，被虎牙和门牙怼到里面去了，然后还有就是下排的牙齿是往里倒的，就不太整齐。现在我戴上的第二天早上，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吃东西的时候就，现在就是你一吃东西，吃完就要刷牙，就每次吃完都要刷牙，我现在就很痛苦。
每次吃都要
刷牙。我刚刚还在想说，为什么你要吃饱饭才刷牙？
是的。就是要拿那个小刷子还有那个齿间刷，就那种很小的刷头的，就是要沿着那个牙套的缝隙给它刷完，医生说不然牙齿会变黄。然后今天牙有点痛，今天早上吃鸡蛋饼的时候就有点痛苦。
但是不是说戴牙套是可以减肥的？
因为吃的少。
就是因为懒得刷牙吗？
懒得刷牙，所以
因为懒得刷牙，所以就不想吃了。因为很多那种致胖的东西都很容易卡在牙套上面。
我觉得我们这期
实在懒得刷的话，就会很少吃。
你这种话说出来，我们这些人播出去，我们听众可能会去戴牙套。
嗯，我觉得应该是个很好的方式吧，就是强制性的
不吃东西，
你不要吃。但是说真的，你想吃的时候还是会吃的，大不了吃完刷嘛。
因为我有个学姐，
有些人真不在乎的话，
就是痛到没有办法吃，然后她那个时候带了瘦了20斤吧，有。
哦，羡慕了。
哦，我也很想带，特别羡慕。
对，我就是、
哎、呀呀呀呀
就是牙有点酸酸的那种。
我的毛线掉了。
你怎么了？你的毛线，你还在织吗？
我那个我之前织的那一条围巾好像是就是因为买的是粗线的，所以它织出来比较硬，你知道吗？
而且很冷吧，那个
不好不舒服是吗？
就我自己织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只能送了先，我就跟他说到时候回去给你再织一条。
而且
就
这少女啊，
对
啊，
我觉得
织围巾
他们这个形象换过来，就理论上一般不都是女生织然后送给男孩子的吗？
没有，他也织了一条给我。
文老师应该不会戴那样的围巾吧？
但那个围巾其实颜色还可以了。
然后是怎么能说自己做的围巾不好呢？是不是？
那真的不好啊。
女朋友送的围巾不可以说不好，自己的可以。
自己的可以，对。
那意识呢？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忙着完成我的 KPI， 我们老大给我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数字。然后正好之前就我们是12月31号要结绩效嘛，然后我就发现我根本完成不了，到最后没有办法去求尔老师帮我完成绩效。然后正好因为最近就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录音吗，然后我是搬到那个我们同事小姐姐他们家，因为她爸妈去海南度假了，然后她一个人住就害怕，然后就叫我去他们家陪她住了一个月，所以我现在刚回来。
哇，那你这个月的房租？
对啊，我这个月就是我家里没有人住，但是我还要把这四千
肉好痛啊，
五千块的房租给付掉，就很绝望。
我的工资都没那么多，心好痛啊。
然后我这个季度又要交房租了，昨天算了一下，就是满打满算，我大概自己还能剩下个1000块吧，然后其他全部都要拿去交房租。
你的工资好高啊，你可以交一个季度。
KPI 完成了吗？
哦，没有，
一个季度的话2万，
我之前还攒了很多，然后加上我妈不是之前给我垫掉了半年的房租嘛，然后我就那半年慢慢攒，攒到现在才攒了1万多。
对不起啊，我的余额为零啊，每个月负债。
啊，我花呗还欠6000块钱。
啊，那你怎么还啊？这么多？哦，他们说那个就是。这几个就类似于花呗这种借贷的东西嘛，就是说京东白条跟苏宁千万不要去开那个花呗的功能。
为什么
啊？我已经开了，
因为那个就是说这两个是有跟银行绑的，然后你的所有的这个欠款的这个记录嘛都会被银行记录下来，然后如果说你之后比如说你要出国要办签证或者干嘛的，就他们会去查嘛，查完之后如果发现说你连50块钱你都要带，或者你100块钱你都要带的话，那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记录的，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
个人征信会有影响。
那完了
啊，那我要去还掉，可是我已经欠过嘞。
对啊，就是你已经借了这种小额借贷的话，就是那也没得办法，就是
那完了，
以后不要再借就好了，
还不如刷信用卡呢。
对，就是说这个就因为太小额了，然后你连这个你都要带的话就会被记，但是花呗是还好，就是说花呗还没有介入这个，还没有接入银行系统就还好。
哎，可是京东白条他们是因为就是你比如说你京东到家嘛，你用京东白条可以有优惠或是怎么样子，然后他默认是京东白条，我就开了，我就每个月在上面买菜。
我不知道哎。
你也太生活了吧，姐妹。
十几块钱都用京东白条。
不是啊，上一次超市嘛，100-200块钱嘛，他会送到家，我就不用自己拿。
哦，这样也挺方便的。
对啊，
他有时候还有3期免息。
那没有办法呀，就他确实会接入。
刘强东这狗东西。
哎，反正就是用的时候多注意一下他们那些条款啊什么的就行了，然后不要逾期就好了。
尽量不要用这两个借啦，就是能用自己的钱付就付。然后
花
呗
其实也一样呢，
但是花呗现在还没
有借呀，就是会差不多，就是我就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消费习惯来说啦，就理智一点消费嘛。哦，
嗯，
好的，划重点，理智消费。
反正我们是没有钱。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为了完成你的 KPI 是吗？哦，然后继续吧，聊聊你的最近的其他的生活。
哦，然后现在在准备转正答辩，到现在没有人通知我说要答辩了，但是他从半个月前就告诉我说他要给我安排答辩了，一直到现在。
但是你是现在还没转正是吗？
嗯，我还没有转正。
但是试用期最长不能超过六个月的，
就一月过了就六个月了，所以我一月要是没有答辩的话，
啊，
我应该就转过去了吧。
对啊，就不能超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是违法的。
但我有点紧张哎，我很怕说，因为最近不是变动太特别厉害嘛，然后我很担心说可能顺便把我就给刷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把我刷了我就可以回杭州，但是我就失业了。
民营企业最近都不太好，
明年的形势会更差一点点。不是明年，就今年了嘛，19年。对的，他19年的致辞说，请大家好好珍惜，就2019年可能会是近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最好的一年，可能就接下来好像说都会走下坡。我那个我预知了我的年终奖，就是因为那天去 YSL 正好看到包包在打折打7折，然后预知我年终奖给我妈买了一个10000多的包，这是我人生中买的第一个奢侈。
你的年终奖好多，
哦，好了，我们来讲点有东西的东西好不好？我毛线都织三排了，
开始吧。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录这一期节目的话，就是最初的由头是因为意识身边又发现了一些狗血的事情，因为我们几个人的生活是蛮贫瘠的嘛，那意识还是在大城市
变成了有故事的女同学。
对啊，就是身边都是很 drama 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让她来说一下。
不是啊，这个还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只不过我专门回了杭州听了一下他们讲的这一堆故事。
你还专门回杭州听？
这个故事好有钱。这么隆重吗？
我大学有一个就是我们社团部门里面的一个男生嘛，然后他跟他女朋友呢就从高二的时候在一起，然后一直到大四，就反正一直都在一起，然后我们都以为他们要结婚呢，然后大四毕业那年突然间跟我们说他换了一个女朋友，但因为就这个人也不太愿意跟我们讲他们感情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行吧，那你换就换吧，就是这样的。然后正好因为我跟他女朋友关系还挺好的，就大四毕业那会儿他女朋友就跑来跟我哭，然后就说他说这个男生就是高三的时候就有出过轨，然后出轨的那个对象正好就是他现在这个女朋友。当时高三的时候他这个男的就跟他承诺说他绝对不会再跟这个女生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现在分手居然还是因为这个女的，这个小三。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哦，然后你知道分手的时候有多过分吗？我刚开始说不知道说他这个男的是这么决绝的想要分手，我刚开始只是以为说平常闹闹小情绪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女生跟我讲，她说她去求这个男的，或去求这个男的说能不能不分或者干嘛的，然后这个男的当时回了她一句，他说直白跟你说吧，就是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要找一个比你更好看的，这样的。就很特别伤人，
找一个比你更好看的，这也太直白了吧。
不是，就重点就是在好看是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纪还重点在好看也太肤浅了吧，这个男人。
他说他就是想要找网红那一款的。这个男的他在我们面前的话是就真的是很靠谱的那种男生，就基本上可能我们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去找他，他都能帮我们料理清楚，然后他在这个女朋友面前就跟小公主一样的，就是这女生这么多年每就他们两个异地嘛，然后每一年就每一次这个女生来找他，这个男的从来不会去接她，就让这个女生自己去玩。我当时问过这个男的，我说你女朋友来你怎么不去接她呀，然后这个男生跟我说哎呀她自己可以随便走走就好了这种的，然后也不管她。然后有一次是这个女的来了实在没有地方去了，她就来公司找我嘛，然后我跟那个女的说那你不要等到6点多我可以带你去逛一逛我们楼下超市啊什么东西的。
好惨，大老远跑过来被你带去逛超市。 吧，
就反正可以带她去逛一逛。然后她就跟她男朋友说，她说她想要在那边等等我，然后去逛一逛什么。她男朋友就生气了，她就觉得说这个女人应该到了之后立刻马上去找她，自己去找
她，
她
不是又不管人家吗？
然后不可以就在我这边做任何的逗留。对呀、啊。然后就那个小公主脾气就特别重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只要可能稍微就比如说她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或者他们两个人吵架，这个女生来跟我说他们吵架了，然后这个男的只要知道就一定会跟她大翻脸，就会觉得自己的面子挂不住，就自尊心特别强的这种。
我想问一下，这个女的为什么这样还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这个男的有很帅吗？还是很
强？哎，我没有啊，就这个男的真的其实也没有多有，这女的家里面是厉害的，这女的家里面他爸是军官吧，好像其他亲戚是在做生意的，反正钱是肯定特别有钱的，而且
还有
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吗？哇、哦、
对，他们家其实算是那种比较大的家族。
还有一种说法是沉没成本啊、就是、
但是不是啊，沉没成本你就应该及时抛掉啊，你不能还
算在里面、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做不到，就是有些人就是做不到及时抛掉啊，他就是觉得哎呀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
啊、
对，花了这么多钱，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精力在这个人身上，怎么可能就这样，
那花在一个垃圾人身上不就是浪费吗？还不如为什么不及时
我觉得是的，真的搞不好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爱得太卑微了。她说当时他们两个闹分手的时候嘛，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跟她讲说他就是想找网红脸、网红身材、脾气又好又有才华的人，然后他觉得这个女生呢脾气不好，家庭不好，而且还胖了。对，
家庭还不好。
那个女孩子脾气不好吗？
怎么，这女孩子你说这么多年这样忍下来她脾气不好吗？他脾气是特别好，我就换我的话我早就打起来了呀。然后瘦，而且这女生特别瘦，就是我想想看啊，比谁瘦呢？反正比我们三个任何一个人都要瘦特别多，而且这女生
扎心了
扎心了
扎心了。
而且这女孩子真的是很有才华，就她是画画的，她学建筑的，然后画画画的特别好，而且也可以靠画画去卖钱啊干嘛的，就我根本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
做一个
装满的设想，就这个男人只是想跟这个女的分手，然后编出这么多伤心的理由，让人伤心的理由啊！
而且听起来就完全是根据他本人的优点对应的，
就是把他的优点贬得一无是处，你就是个废物，你啥都没有。
哎，对，这样我感觉会让他很没有信心。哎，
就大家好歹爱过一场，而且还这么多年，
那个男生应该不是得什么绝症了吧？
对啊，我刚才怎么想的，
他都又找了个小三来还得绝症。然后其实这个事情
这个剧情很抓马、欸啊、就还是
还没有
今年的小三还是当年的小三。
对啊，然后没有，然后这件事情原来我以为就过了嘛，然后是正好那天那个男生就前两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就把这个新女朋友给曝光了嘛，然后我这个朋友、这个女生她就看到了，看到之后她就又来找我跟我说，就跟我聊天嘛，然后就问我说，
我跟你讲你的 KPI 就是被这些事情耽误的。
对，你就是你本来就这么忙了还管这些有的没的破事，我真服了你了。
人家难过你不得陪她聊一聊吗？她说你们是不是就你们这些朋友是不是还给她点赞啊，然后说她那个新女朋友好看啊什么的，然后就问我说就现在人怎么那么奇怪、就是没有人会站在他这个弱势的这一方。
那这样也很奇怪，这也有点道德绑架了吧。
是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挺奇怪的。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作为朋友来说，可能看到换了新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什么东西什么不是啊这样的、然后这个女生就他就跟我讲说之前嘛，就说在后来他们快分手的时候，他一个人被丢在酒吧里面，然后半夜三点被丢出门，然后被拽着头发进电梯掐着脖子往墙上撞的都是这个女生，就是所有苦要他一个人来承受。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因为你这个话是这个女的单方面的一面之词，你有没有听过男方的说法呀？
我觉得男方的应该不会跟他说。
我跟那个男生的，对，怎么可能
是
这么要面子的一个人、
就是、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的呀。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你不能，就是不管双方说的是不是对的或是错的，就是兼听则明，你不能凭借女方的一面之词你就开始过 过分的谴责男生，因为我觉得真的整个事情太抓马了，就是太过分了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这么一个变态，就如果按照你的说法，这个男的几乎有点变态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然后但是你这边跟他又是朋友，你又觉得这个人就交外面还是很好，那这样的人不是应该报警让警察抓他吗？他这个行为算不算构成家暴啊？
好像在两性关系里面就可以算家暴。
对啊，这是可以的。
记得之前有人科普过，我也不确定。
就是我觉得会劈腿跟会动手是两个概念，你明白吗？就我觉得会劈腿，我觉得这个男的是渣男，但是不影响。但是会动手就很过分了。
哎，不是啊，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总会有一方稍微那个一点了，就是对对方稍微好一点。你像我跟我女朋友的话，很明显就是我用的力气比较多。
我
你也知道啊。
就所以这样的话就按那个男生的，就是按那个男生的角度来说，他可能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女生每次去找他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就当理所当然，你知道吗？就是他一旦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就会觉得很生气。
是啦，但是这个是这个，如果你说要理解的话，非要理解是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就这个女生说的，就是最后分手的时候啊，然后把他头拿着往电梯墙上撞啊，然后干嘛把他让他滚出家门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就很受不了啊。
啊，那这个
是会有这样的，
就我不懂这个前因后果，哎，是他们谁想分手啊？男生想分手吗？
对，男生想分手，然后女生不想分嘛，
然后女生不肯，哦，然后他们在家里吵架，然后吵着吵着男生就把他的头往电梯上撞，然后叫他滚出去，是这个意思吗？
这为什么不报警啊？
报警有用
吗？那有时候也
不
一不至于吧，我觉得
这个还没有到家暴这么严重，他也没揍他，也没干嘛的呀。
就警察叔叔
就是他不想分手，可能觉得还是爱他吧，然后就不会想到报警这方面，毕竟我们平常报警的时间真的很少吧。
但是
哎，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要监控，我就把这个监控发在朋友圈里面，
那真的是你要等你要对他真的已经放弃，对他没有幻想的时候，才会有理智去做这些事情吧，我感觉。
不过
如果他还是不想放手的话，嗯，
我觉得吧，
而且不是，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性格，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觉得这个女生
就我根本就不会去挽留啊。
哦，就爱的比较卑微，有一点点。
他是有多没自信啊？对，我觉得
真的很好。
但是
这个女孩子是真的很好。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居然是就会变成这样。
奇葩说里面那个有一句话说的，欧阳超老师说，当你觉得你配不上你的爱人的时候，说明你是真的很喜欢他。
嗯，
哦，怎么办，我觉得我配不上我那位朋友，我好伤心哦。
啊，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
东西？因为他真的很喜欢
他那个女同事，
因为他真的太优秀了。
哎，然后他说那个，就他还讲说就是这个男生其实家里面也还挺有钱，做生意的嘛。然后他说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男的特别抠，就每次出门，就是如果这个女的没有花钱，这个男的一定会翻脸。
啊，
他说如果就我们正常这样两个人出去约会嘛，那可能我请你吃了饭，这个男生就会一定要求，就是你必须把其他的钱付掉，然后出去兜风什么的停车费都一定要这个女生出。
啊，
这是爱情吗？
这是什么东西？
对啊，
那我觉得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奇怪。
对啊，说他们就基本出去都是 AA 啊什么的。然后如果这个女生没有主动提，就这个女生如果没有主动提出来说，比如说可能啊这个停车费我出这样，没有主动说的话，这个男生就会很不开心。
他们这是在谈恋爱还是在荒野求生啊？
荒野求生，你这个词用的好。
为什么这么
诡异啊？然后他说他有一次那个什么就这个男生有一个耳机。不用了，想就，但是还好好的嘛，然后不想要了，然后就转头问他女朋友要不要，然后问的同时还告诉他说，如果你要的话，我便宜一点卖。然后
他们是在谈恋爱吗？
对啊，然后这我就问这女生说，难道不是应该就自己女朋友不要的东西送你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吧？怎么还好意思跟你卖钱？他说这个男生跟他说了，如果你不要的话，我还可以拿出去卖给别人卖更高价。
话是这么说，
道理是道理。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卖给别人呢？
不要问啊。
对啊，
问得很多余啊。
对啊，
就
很奇怪，
就很奇葩。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对情侣 两个人都很奇怪啊。
我也觉得两个人都很奇怪。
对，所以我感觉就是，
哎呦我的天哪，继续。没有什么好继续啊，我觉得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两个人脑子都有点毛病，而且我觉得怎么讲啊，就是因为
这个故事听上去很诡异，
很诡异啊，因为
就很像那种会上1818黄金眼，但是就是反转，就是观众两个人都骂的那种感觉。
我也觉得是，不是主要是你知道吗？就是主要是他说是说像刚刚你说的那个什么，把他头按在什么电梯门上，就是男的要分手，女的不分手。但是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站在一个男生角度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正常情况下像我的话，我的女朋友。就是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我要分手那女的打死也不分的情况，我觉得如果要出现到一定生气升到就是把这个女的摁在电梯门上撞的话，应该是真的很严重，就是这个女的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什么擅长。
这个男生的脾气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非他自己不是也出轨吗？
我跟你说啊，这个差别就在于他那天居然说他自己什么对这个前女友问心无愧啊，什么说自问在跟他谈恋爱的这六年里面，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而且如果他跟女生有过多的接触，只要他这个女朋友不开心，他就立马不跟这个女的有接触了。
哎，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我感觉他们两个人的版本真的是
完
全大相径庭哎。
不是把我跟这个女生的聊天记录发给我学姐看嘛，然后我学姐那天跟我讲，她说这个男生其实就是很花的这种人，然后说他有一次看到过，就是走在街上啊，然后就这个女生这个男的只要看到哪一个小姐姐可能腿长啊干嘛的，就露出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然后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经常就会跟很多不同的女孩子走得特别近，然后聊天聊得特别多这样的。女生跟我说，她说他们高中的时候那个会有女生每天半夜12点哭着打电话给这个男的，说我男朋友对我好差，然后就对着这个男的哭。
女闺蜜。
对啊，然后说什么跨年有一次跨年的时候，然后这个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嘛，然后说那个女生还专门打电话过来娇滴滴的哭，说就哭诉她男朋友今天又对她如何如何了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就不行啊。
对不对？对啊，然后说他们高中的时候，什么隔壁文科班的女生，我要求这个男的去下陌陌，要下陌陌干嘛呢？就是为了来陪这个女生聊聊天。
不是为什么？就是这男的长得很帅吗？
有啊，但这个男的就包括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是靠谱的。就是我有一度觉得说，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是很安心的这种的。
好嘞，
然后他说让这个男的陪他聊聊天，然后每天给他讲解一道数学题。
哈，
这么好学吗？
什么东西每天给
他讲？高中嘛，
下个
陌陌
每天讲数学题，在陌陌上讲数学题。
对，还没有完，他就等一下。然后那个女的还专门跟这个男生讲说那个你是我的 best friend， 所以以后我就叫你 BF 吧。
哇，这什么傻屌？
哦，好非主流啊！我的天哪！
特别屌吗？我就听到这个时候我整个人惊了，我说原来 BF 还有这种解释叫 best friend 的吗？
好狠，这些人都怎么回事？
话粗理不粗啊。
话粗理不粗。哎呀，
合情合理还
合情合理。
对啊，
不是我觉得这个男的吧，哎呀，不是你知道吗，像我这种的，知道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可能把持不住，毕竟异地恋嘛，然后我就每天不停的秀恩爱，通过
你还要这种套路吗？
通过外界因素
的理由吗？
对啊，就是通过外界因素来约束自己，顺便给我女朋友一点安全感。
想打你？
不是啊，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我不停的秀，
你有这种觉悟其实还是可以的。
不是因为我这样，我自己不停的秀的话，真的不会再有女生来找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是之前去学那个英语吗？然后我们那个英语的那个机构里面的那个销售姐姐，就是当时负责对跟我对接的那个销售姐姐，我去报名的时候。那个销售姐姐就是一开始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就疯狂的跟我聊天，就已经不是在聊就是买不买课的事情了，就是在聊一些有的没的。对，然后我反手就是一个恩爱秀在了朋友圈。
他就不找你了吗？
他还在找我啊，就是我回的都不是很那个，就是一般，就是客气客气，就跟我讲些有的没的，天天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好纠结我要不要剪个刘海，我说你他妈剪个刘海有什么好纠结，脑子有病吗？
暴躁老二。
不 不是、啊、他剪个刘海，跟我哔哔哔哔哔哔哔二十分钟，我你剪个刘海你有什么好哔哔的？你又不是什么留了十几年的长发，你说要剪短，我剪个刘海几个月就长出来了，你他妈的！
啊，人家就是找借口来跟你聊天呀，对吧？
长得好看也就算了。
成年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啊，
所以他是应该长得不好看，身材也一般吧？
对啊，但是长得好看
这才是重点。
但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这样子是有一个筛选作用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不停的秀，对不对？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来说正常就是脑子里心里有点逼数的女生是不会来找我的，就是不会来找我聊那些有的没的，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还敢来找我聊那些有的没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小 bitch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想想看，我他妈都秀成这样了，你还他妈有脸来找我，那我真的是服了你了，
就还是觉得你有墙角可撬
啊。那我真的服了，这
高手，那可能比女朋友美，比女朋友有钱啊。
那倒也是，比我女朋友有钱的人多了去了。哎，不一定啊，我女朋友农村户口，跟你说家里还有十几亩地呢。
厉害了，
我操！
但是我一直深深记得，还你当时就是我刚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让我就不要乱秀，就不要秀恩爱嘛，然后秀了最好把你屏蔽掉，你还记得吗？反正我后来我就每次要想要发什么东西的时候，就默默想起了这句话，就取消了发送。
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
啊，
我跟你讲
啊，为什么呀？
因为男人狗
啊。对啊，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我们这期的标题就是男人的嘴是吧，骗人的鬼。
好的，不是啊，真的就是这个男的吧，哎呀好奇怪啊。但是我觉得这女的也很奇怪。
对，我也觉得这女的也很奇怪，当然这男的肯定是有问题，
但这女的我觉得也有问题。
他是说，就是他有一个舍不得，因为一个是久了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男生家里面对他也特别好。对啊，他们两个都是见过家长的人了，
六年了还不见家长。
所以我们当时一度真的觉得说可以结婚了，突然分手，真的懵逼。
耍流氓。
所以他们分手是因为那个男生跟那个之前的那个出轨的女的在一起了。那为什么那个男的还会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他？
就装逼啊。难免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在他说他自问就是在这六年里面没有就是多做一些什么逾矩的动作，然后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虽然最后分手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新的女孩子，
别有一部分
是
就是因为
但是在过去的那几年里面，至少在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期间，他没有对不起他。
没有啦，他可能不是，他可能觉得这种出门都要 AA， 然后那个没事干发脾气，那个什么这些都不算对不起他的事情，还有这么多女闺蜜，就在他的脑子里面觉得他觉得这都是正常。
这么多 BF 对不对？
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逾矩啊，对吧？
什么叫逾矩？
哦，真的就没有
不要
做什么超出规矩的事情嘛？
不要跟我这个文盲扯这些文言词。
这是
我也死。好的。
但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真的就是他在女生面前跟在我们这些纯朋友的面前真的是两个样子。
那肯定是两个样子啊。
我
跟你说，你敢不敢？
不应该是这个男生吧？很多男生。
你敢不敢想象我现在在我女朋友面前天天撒娇？
我不想想象，好吧。
你敢不敢想象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所以你是怎么撒娇的呀？
二十年，你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遍？
你是把头蹭到他的怀里吗？还是
我不要，好恶心啊！
我真的很好奇，二十这个飘洗大海。
没有了，不是
还就是这个胡茬，然后在女朋友脸上蹭啊蹭啊蹭。
就是有的时候吧，怎么讲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你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他哄开心的。就是我
前面就开始人家不要嘛，这样吗？
哎，差不多吧，就这样吧。
你女朋友的口味也好奇怪。
哎呀，没有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上次，你知道上次是什么？上次我去长沙，就是前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好像就是上就是再往上一个月，我不是也去过长沙，然后那个月就是上次我去的时候，刚好是他姨妈一个礼拜没有来的时候，你知道吗？
哇，吓死了！
就推迟了一个礼拜。其实我都还好，因为他每天晚上两点钟睡觉，他妈的月经。肯定月经不调啊，神经病啊！ 然后他慌的一批，你知道吗？就是他担心自己怀孕，是不是怀孕了？然后就，其实他就那天，
敖老师，你竟然不担心？
这没有什么好担心，他每天晚上两三点钟睡觉，早上六七点钟起床，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因为你这个肯定要推迟的，他保底推迟三四天，我觉得一个礼拜都还算好的。然后他慌的一批，然后我呢，虽然心里还有点慌，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嘛，就是我如果也慌了的话，就没办法了呀，就两个人一起慌，两个傻逼。然后他就那天我们晚上出去玩的时候，本来玩的时候挺好的，然后晚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路上又冷，然后又怎么样，然后他突然心情爆炸，然后就突然担心，就突然开始哭，跟我说他好担心，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如果现在怀上了的话，马上就放假了，放假就要回家了，回家了要怎么样，被他爸妈发现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慌了一批，然后我就开始没办法了呀，只能抱他撒娇，嗯，不要哭了嘛。
哎呦，我的妈呀，
好恶心啊！哎呀，好恶心啊，好恶心！哎，你们差不多行了吧？
我就是高估了我自己。
你高估你？
我以为我可以撑过一秒的。我发现我不行。
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就浑身肌肉，然后一个乌漆麻黑的男人。
乌漆麻黑，不要这样好不好？没有，我现在我见我女朋友都是要剃胡子的。她说她比较喜欢我不留胡子的样子。我平时倒是无所谓。
那她会让你戒烟什么的吗？
我已经戒烟了，好吗？
哦，对，你上次说你那个是哪里有问题来着？
我肺都要炸了，我还他妈抽烟，要死了！
哎呦，
哎呀，就是这样。
可是不会有瘾吗？说戒就戒呀？
那不是我跟你说，你再有瘾，就是比如说再有瘾，医生告诉你再抽，你明天就死了。那你还敢？你戒不戒？我问你，你戒不戒？你再抽，明天死了。
今天已经死了好几次了，你知道
吗？我想怎么样？老师说明天谁迟到啊，就原地死亡。
原地去世，我本人。来，好的，那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对。然后我们这一期呢就没有以前的主题了，我们就是想随便出来冒一下泡，对不对？刷一下存在感，然后
要感谢一下大家，那个就是看到很多年终报告，然后
感谢大家一直有在收听。然后呢，我这次也不叫大家什么打赏、点赞、转发了，就大家凑合凑合，听完就过去了啊。
嗯，
对，2019年嘛，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始，对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吧？给大家拜个早年。
下次我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呢？也不太知道了。
对，然后就给大家。
就大家不定期出现了，
给大家拜个早年，再见。
哦，就嗯，
你要说什么？
好，
你要说什么？
没有啦，我是真的很想就谢谢他们，真的听了我们这么久。我其实看到那些截图还蛮感动的。
对，我就是也蛮感动的，在想的疯了吗？听这么多遍，我当时都这么想。
我
尔老师的最多电台是什么？
作为一个主播，我听的是郭德纲于谦相声选，不好意思打扰了。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塑料姐妹给我们，
下期再见。